今天看到一组数据给大家分享一下，斯嘉林的 S9 学校里面的一所顶级学校昆山杜克大学，第一届的本科毕业生他的就业去向数据，网上有评论说这个就业数据结果简直可以秒杀清华。我认真看了一下就业数据啊，在海外留学方面确实斯嘉林的学校显示出了极大的优势，很多学生申请到牛津、剑桥、哈佛、耶鲁、 MIT 这样的顶级名校，有一些学生申请到了其他学校，但是这些其他学校里面包括像北大和清华以及港大这个级别的学校。你想想看，国内什么样的学生才能申请到这些学校？如果你是在国内本科就读，你最起码也得是985的学生才有机会申请到美国的大藤。所以说斯嘉林的学生留学具有非常强劲的优势。当然现在本科毕业之后直接就业的比例并不大，昆山杜克不到 20% 的就业比例，但是认真看了一下这些数据，他们主要去向了什么呢？一线的咨询公司，比如说 MBB 麦肯锡啊，还有投资银行以及四大会计师事务所，这些公司呢就业薪酬是很高的。高到什么地步呢？你经常所听说的年薪百万，基本上在这些公司第一年的应届生是可以实现的。所以啊，S9 的学校像昆山杜克和上海纽约大学，它是属于第一阶段的排名。我们不得不承认，随着将近二十几年的发展，斯嘉林的学校已经逐渐成为气候，成为一个独自成一套体系的大学的本科和研究生升学方案。所以各位家长啊，如果你的孩子真的不是特别擅长应试教育，什么叫应试教育？不擅长于国内高考的应试统招，以及不擅长于国内的研究生考试，那么四加零和二加零中外合作办学本科和中外合作办学硕士是可以作为选择的方向的。这个里面学校是分档次的。这么说啊，如果说昆山杜克和上海纽大它的毕业生的水平比肩清华北大的话，那么上海大学的毕业生水平可以比肩很多211甚至一部分的985，因为我们是以就业是以海外生研作为参考标准之一。但是你想象一下，高考要考到985和高考申请到昆山杜克、上海纽大，那完全不是一个级别。如果你要考清华北大，你想想看你得多少分，但是你要去昆山杜克，很多时候一本线就可以。所以说啊，其实如果我们认真了解一下斯嘉林各个学校的前世今生，你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们现在啊，它的结果是让人满意的。今年斯嘉林的火爆绝对不只是家长纯粹的热情和自媒体的推动，而是本质上斯嘉林的办学模式以及毕业生的含金量还有学校的培养的严格程度决定了这些学校会越来越好。你知道吗？国外大学是宽进严出，国内大学是严进宽出，所以呢会产生一个结果，在国内读一个普通本科甚至很多末位的211，他们在教学的质量和水平上离高考本身的实力差距比较大。那是因为很多人认为在国内只要上了大学可以相对躺平，但斯嘉林的学校恰恰相反，我们好像看起来可以躺平进度，今年绝对不是如此啊！但实际上毕业要扒一层皮，而教育的核心理念就在于让你扒掉一层皮，然后人生完成蜕变。所以我觉得从今年开始，斯嘉林的各个学校将重新开始定位，从985、211到一本到普通本科，斯嘉林各个学校档次进行匹配之后，你会发现，如果不擅长应试的考生，一定要提前规划这些学校它的招生模式、它的申请方式、它的培养方式、它的人才的就业等等各个方面都需要考虑。这里面唯一的一个缺点是，斯嘉林的学校的学费会比国内统招要高一些。不得不说啊，中等收入家庭的最佳选择可能就是斯嘉林，而且学校的选择空间和招生的名额真的是少之又少。 anyway， 很多家长找我咨询，我这里强调一下啊，尽量晚上10点到直播间来，因为平时电话咨询一个一个真的太多了，回答不过来，只有每天晚上10点静下心来的时候才可以给你好好盘一盘这个申请和规划的问题。